今天我们老子讲到29章开始了，这个29章的开始连到2、3、4章，都说明这个道的用。现在我就讲道的用，而且讲道的用啊，牵涉到这个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与军事哲学的思想。那么在本书的文字的陈述上，由大智不过这一句话开始。大智不过指上一章，现在就是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我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知者失之。就是说，一个说到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这个思想啊，儒道两家的思想同一根源。再说上古的时候，儒道根本不分家的，说人像尧舜，或者尧舜以上，像我们老祖宗皇帝，乃至皇帝以上的远古时三皇五帝，之所以古人所谓当皇帝，上古的时候是不得已而做主，那就是现在的观念，民主说真是来替大众服务的，不得已不想做而做。后世时代越向后面走，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了，改变因为时代向后面走，人的欲望提高了，私欲提高了，私欲提高了以后啊，所以后世变成家天下这个制度。那么他现在老子主熟的还是讲上古文化公天下的制度，所以他提出来上古的观念啊，这个政治哲学，如果想要取天下而为之，这个天下在中国文化观念可大可小，大的现在是包括世界性，来自全世界国际性，或者是说人类，经过人类思想想取天下而有所作为。他说在道家的观念看法，中国传统观念看法是不得已而做主，并不是像后世做帝王的有目的的出来做，所谓纵横天下，割据城池，想号令天下，那是失天下帝王思想。上古的名望思想，王道的精神是不得已，所谓不得已出来为天下，是为一般人谋福利的，所以我见其不得已。那么他说明一个理由，天下神器，这四个字在文章上不是连起来，拿现在白话来说，要加两个字，意思就了解了。天下这个东西是天下人的神器啊，这个文字就是这样，在古文字有四个字，天下神器。所以天下神器也可以把它神器变成一个，天下这个东西就是个神器，这个文字上看法也可以做这样解释，但是不清楚。如果说天下这个东西是一个神器，神妙不可思议一个东西，就是后世包括说国家天下的政权等等，是神妙不可思议的东西，不可为也，这个东西碰不得的啊，这个东西不可为者败者， 他说是国强后世的春秋战国以后的，尤其充分的代表陈世皇等等的做法，像有所作为的，就是说为私欲而出发的啊，为个人号令英雄思想而来的，为这败者最后哈子啊失败不算成功，就是拿历史的眼光，历史哲学的眼光看啊，不算成功。知者失者，越是师生抓得越紧，抓得越牢的，结果失去了更快，这是道家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我们千万注意，道家看法站在宇宙的观念啊，站在永远的时间看这个历史，所谓几千年历史不过是一届一届，停败都是把握不住的。如果拿这个观念来看所有的历史啊，为者败者啊，有所作为，为师生有所作为，必然是失败的。知者失者，抓得越紧，执着得越牢，失败得越快。那么下面他说一个大哲学的原理：骨和心和水，这都是相对的，千万注意啊！心给谁了？或虚或吹，或强或累，或错或坏，是以圣人去人去事去色去态，这是三点。上面这几句话他行讲一个宇宙的法则，人生万事不管人事与物理共同的法则，他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相对的。行是有时候行动，有时候行动行动的后面跟到一个东西就会来。你像前面正前正正到力量到极点就是后退啊，所以《易经》上一句话无往不复，没有一个向前走的东西不回转来的，因为这个宇宙的法则是个圆形，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啊整个都是圆形啊，所以向前面走一定复回转来到本位，所以向前面走的有相随来的是后退的。换句话说，这四个字活行坏水，有进步就有退步，换句话说因为退步就有进步了。坏虚坏吹，虚是代表了这个气吸进来呼吸的意思，有吸进来的必然有时候是呼出去啊，呼吸也是相对。或强或累，一个人身体或者一个物理的东西强壮了到极点，一定变衰弱，累就是衰弱，那强到极点就是衰弱。所以有许多人身体说看到多病，因为多病的人啊往往是待机延年啊，你看到一天病兮兮的他活得很长寿命啊，看到身体非常健康的人死得很快，因为自己走得很健康没有病一下就完了。坏缺坏错坏会，错是尖锐的东西，越尖锐的做法越尖锐的东西毁灭得很快，破裂得很快。这个这个原则啊，行水虚吹强累错会，那么说明了宇宙间一切的事物局势都在变化，局势都在相对。当你说赚钱做生意，所以人家我们不是常提到很多人都很喜欢说易经啊卜卦算命啊啊，大家来问那不要卜卦嘛，你做生意不要卜卦，已经告诉你了，不赚钱就蚀本， 没有停留在中间。你说我做了一年生意，又不赚又不死，你叫谁了嘛？年龄也赔上了，光阴也赔上了，精神也赔上了，叫谁本了？啊，不是赚钱一定谁本，没有停留中间的啊。所以这个算命卜卦，你说我运气好不好？不好一定坏，不坏一定好啊。所以大家碰说算命卜卦很容易的，一看到一个人说，哎啊，我们如果到街上摆一个卦摊。啊，是你老兄啊，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只要马上看相。他一听，哦，你给我看看，他20块。然后你第一句话说，我断定你今天会失财，因为他已经去了20块给你看相了，一定是在包灵的，哼，不可能停留在那里不变的东西。老子现在说大愿者，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然后说出三点。下面老子有三宝，三宝这个名称老子先提出来啊，越慈越俭越不敢为天下先，是老子提出了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下经里头道德经下面有，这是老子所谓三宝，他我有三宝，越慈越俭越不敢为天下先，这是他的原则啊，在下经上有的。做人取是正量的仁慈爱物，第二是俭，俭看起来很坑令，不是的，小心谨慎就是儒家人生处事，不敢为天下先，万事的创作，创作没有创作的事情，以道家看来，啊，没有创作的事情，人不能创作。所谓能够创作啊，自然的音乐条件已经排好了，所以你趁这个机会才能做得成功。那些因素不成功，你要单独人为的创作，违反了那些原则都不成功，所以不敢为天下先。看着哈，道家的思想这回接现成的啊。譬如儒家，我们尽量有一句话，一个人人该要做到中流砥柱，大水来了我要站在中间不倒，算不定连你都冲走，道家不干这个中流砥柱了，就不过小水你当然可以，那个水只流到桌面上过来，你看我站在那里中流砥柱，你真鬼吹，那个大水比你还高，抵不了住的。道家是因势而立道，那个水一来越低呀，毛病出得越大，你要达到防水堤把它打住啊，这个地方不出毛病，别个地方毛病出得更大，害人天下人。他泥水下来，他给旁边挖些沟，给他疏散开，疏到他下面那个水面的力量了，他随便那指头一拨，那个水就把他排到海里去了。所以因势利道，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对人对事也是这样。一个事情在那个火头上不能改变的时候，你硬要去改变，那你就去做烈士，很可以啊。那没有话讲，但是你要救天下人，这个方法救不了啊！你必须因势利道，因那个势啊，这个势到哪里，一切因素摆好了，哎，你轻轻的四两拨千斤，一个指头就把它改变过来，经过天下跟到改变，这是老子的三宝。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所以他这里先提出三宝的前奏，提出了三点。所以圣人之道取圣，那他圣人之道，第一，一条战略，做事情做人做事不要过分，过分了一定出毛病。第二，取圣，啊，正上不能贴画，更让天花毛病出得更大。第三，取泰， 人生没有舒服的时候，天下是没有太来永远不变的事，一定要变去啊！舒泰的过分，毛病就出在很大。就是一个人来收养的话，人说一天不自己加几分给生生让生理心理，不加几分劳苦，不加几分运动，太舒泰了，各种毛病都来了。道理这三点发挥起来很多，圣人取肾、取水、取泰，得得要守的戒律，万事不要做过分。这四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讲一句话，讲个笑话。我有位你们在这里有位同学，当然现在已经出国去了。那他是年纪比较大一点，在国外也是博士了，国语说的不大好，我经常笑他的，样样都很好，可是啊，国语也蛮好，国文也很好，啊，他是本省人，当然本省话也不错，一定好的嘛，英文也好，日文也好，别的文章都好，他样样都讲得不清楚，啊，他有一天跟我来讲话，讲说，他说老师，你教我道家的道理啊，四个儿子啊。我说我即使说道家有四个儿子，搞了半天四口儿子，他讲了，他那个国语加台语又加英文，四个儿子啊，四个儿子，我就很奇怪，怎么四个儿子？道家没讲四个儿子，老子只有三个儿子，去人去世去胎，四口儿子，这三点也就告诉万事道家四口儿子。要把握的，因为你晓得不是个儿子超过了那个限度是变去了，不是这个现象。他先把这一个解说的原则告诉我们了，下面揭晓。一道诸人俱在，不以兵强天下，即是好反。师之所出，正气生也，大军之后，必有凶也。这是老子的军事哲学思想最高处。他说一个有道之士，有道之士多半不想自己出来当老板，所以中国历史是始终有一个不成文的秘密，每当 每一代的历史变乱的时候啊，所谓成王熟学熟绝的时候，威胁到极点，挽回历史的命运都是道家的人物出来，从三代以下啊，伊尹、姜太公啊，乃至后来当姜亮、诸葛亮等等人物，明朝的刘白翁等等都得很一路数得出来，还有这些还出了名，站在挂头挂在前面，其他辅佐的人都不大出名。所以中国历史的一个秘密，拨乱反正的时候，道家的思想、道家的人物出手了。但是啊，他们做完了，不想当老板，也不想历史上留名，功成名俗，身退。啊，此时我功德无量。因此，老子也再三正改后世道家人。他是以道辅助人主，辅助这些后世帝王老，不以兵强天下。但是老子并不是反对战争啊，国防军事皆必决定要，兵强天下不是拿想拿武力来侵略别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头，那么发动这个大战的。像德国啊，像日本，原来把老子都讲得很好，到了后来都忘了这个事情，一想兵强天下失败，就违反了这个军事哲学的原则。老子并不反对军事，下面有的啊，所以这里跟原则是要把，所以这个强字啊，就以自己兵讲各方这些够了，想侵略别人的没有不失败。那么老子的 军事思想、政治哲学原理在什么地方呢？四个字，即是好反。怎么叫即是好反？就是刚才引用以正的话，无往不复，他这是因果报应，他这件事啊必定是回转来的。你怎么样打人，怎么被人家打，你怎么杀人，怎么被人家杀，即是好还。这件事情啊不能轻易随便玩的，玩这个事情回转来，你打出去50斤力量回转来就是100斤的果报啊。所以东方的几大哲学、几大教主始终站在一个原则，天道是因果循环，这即是好还回转了。下面告诉我们个原则，这是天经地义的啊，学军事的我们都很了解，狮子所出正气生业。一个战争下来，经过大兵团战争以后，这个地方经过的破坏、毁灭、荒凉，所有几百年、几千年的成果刹那之间没有。所以狮子所失就是兵啊，战场一摆，那个地方正气生业，这个地方破坏了，只有以后未来变成荒凉，要重生建设。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啊，这个你们年轻的经验不够，要什么呀，每一次战争以后，那个战场的附近啊，瘟疫各种传染病都来，大战之后必有凶年，再到来天干地旱啊，或者是疾病瘟疫的流行。所以这个后来说军事哲学的人，这个原则都是很清楚。所以世界上真正的名将，懂得军事的不敢轻易谈战争，不是胆子小，不是胆子小，不是怕，是仁慈。那战争下来的后果，你像一个孩子们那抱大四个月怀胎，慢慢的蛋大啊，很辛苦长大成一个人，在战场上几秒钟没有，没有了下去不是一个两个，全体啊。所以啊，懂得军事人怕谈军事，只有世界上多数人还喜欢谈大将，很奇怪。我也几十年碰到很多知识分子，动不动喜欢谈战争，之后看到他笑，他把战争看得好像小孩子摔跤一样那么容易，柔道一样的好玩，哈，这是不容易的。就是所以这个哲学要非常要知道，然后因此他有军事，道家的军事思想、军事的哲学，告诫教条，然后讲到因果，最好的因果的建立是什么？道德，善有果而已，不敢一去抢啊。所以啊，他说一个高明的政治家、高明的军事领导人，完全向仁慈善道上走，领导天下国家以至善，善的成果战胜了一切。真正的胜利是至善，道德的胜利，善又不敢一去抢，不想以自己的力量强大壮大，侵入人家，威胁人家，不去，这个方针是不去。所以他说学军事的，懂得军事哲学的，过而复成，过而复法，过而复教。一个到大军统帅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大军统帅，指挥将将乃至当帝王的领袖的人啊，过而复成，一切以仁慈的、仁慈的善果来救世在爱天下，没有自己没有做到了不起，成就自己做到我很了不起，没有做到我了不起，过而复教，他的善果只求善果而救天下，即是救人， 没有骄傲的生命。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带来一种成功的骄傲的脸色，一种是失败的，这是不可以。这一种有失态犯了上面三条债，这果儿啊不骄啊，这个果儿不罚，罚就自己成功了。果儿不得已，果儿富强。万一发生战争必须要用兵的时候，不得已为之，并不是逞强好胜啊。所谓最高的军事哲学是不得已而防卫自己，做人也一样，不能防人之身不可福，害人之身不可有，就是这个原则。所以中国两句古话，做人的道德啊，防人之身不可无，害人之身不可有，那、下面就说无状则老，是谓不道，不道交矣啊。他说下面的经过的结论，讲无理的原则是我们懂得人生中的一切啊，天地万物有个没有办法改变的法则，一个东西长大了，下一句长大了，下一句是什么？水老了，无状再老，老再不道，老了就完蛋。这个道并不是说你没有道，老了就如果修道更可以修道啊，啊，这个道只是违反了法则，那个东西老了。不到交易就了了啊，无状则老，老则不到，不到交易，自然无理各种法则，一棵树一样长大了下面就衰老。那么有没有永远保持不衰老的另一件事情了，那就看道家另有一套手段了。老子到此为止不说了啊，无状则老，老则不道，不道就交矣，这是必然的道理。那么下面他说了这个原理，为什么这几句话上面一路的一道诸人之哉，不以兵强天下，讲军事的哲学，下面突然来了三句啊超然的哲学的道理，跟上网好像不相关，非常相关。结果军事研究军事的人那就晓得了，一个天下的强兵利器不能永远保持，要不断的在修正，不断的在改正啊。你认为自己了不起啊，了不起的东西今天认为达到最高峰，最高峰的东西已经是落伍了啊。所以下面又是儒家的道理一样的，苟日新，日日新。好了，人也是一样，所以大家说道家的都想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要怎么样保养的不壮大啊，是绕在道之反应。但是啊，不是一天到黑病兮兮的啊，啊，怎么样使他永远不达到那个高峰？达到高峰啊，无状则老，老则不道，不道就早矣。这个这一节很简单，下面跟到31章，有这个军事思想、这个哲学的发展、道家的观念，下节。历代很多的注解都不打下注解，因为这个又就过去不愿意下注解。帝王的时代兵强天下第一原则，第二个原因呢，这篇文字也很好懂，一看了就懂，我们也把它念完了，大概解释一下，再说明一个道理。吾家兵者，不祥之器，无外物质，故有道者不去。 它是杀人的武器，甲兵很好的兵器，这是武器了。越锋利的武器越快的，是不吉利的东西。武器是法门，要死人的，哈，原子弹是很好的武器，所以现在谁都不愿意发动这个战争，到了核子战乃至死光的战争了啊！现在到了用死光的战争了，气中的战争，那一死快得很啊！啊，一半人口统统把你拿掉，全体也容易啊！这是甲兵在不祥之气。啊，利器，杀人的利器，要你命的利器，无外物质。不要说人害怕，任何一个东西，世界上有生命东西都讨厌这个东西。你像一条狗，你拿个棍子一比，它就吓住了。甲兵在不祥之气都是要他命，要命的东西谁都害怕。所以有道的人不去，就不做这个事。只有以道德、善故、仁慈来感化。但是啊，老子的哲学、道家的哲学，你看是道德的后面，后面站班的是有武器哦。你看每一个庙子啊，道家的庙子也好，佛家的庙子也好，中间坐的是佛哦，眼睛闭起来，不管是旁边站的都是拿到武器的四大金刚啊。哎，没有哪些啊不成功的啊，说无外物质，有道德不处。不过呢，光讲道德修养的不站在这个位置，站在另一个位置，这个是他的奥妙之处。所以他是一个人人的生活，讲中国的古礼，君子居者贵族，用兵的贵幼。中国古代的古礼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军事制度，所以大政治啊，平常有道的人喜欢在左边坐，因为左手手呀光明磊落，用兵的时候啊就喜欢在右边，这是两个代号，右在属鹰，用兵都是非出英猛不可的啊！那是他准备怎么打你，我怎么准备打敌人，敌人怎么这个打你，给你知道了那还有什么打啊？所以就右边这兵在不强之气，非君子之气，不得已而用之，这是重复。这个重复你说看他文字还是重复啊？老子很少有这样重复的话，不是绝对没有，很少传说里的，在这个地方非常慎重，很重复，就是中国话四个字，女重心长啊，话讲得很重，女重心长，意思就是要大家特别提起注意。那么下面说一个领导军事的人，这军事领导者大众痛塞的首领，跌大为上，信而不密，是美自在，是罗刹人。所以啊，一个大众的统帅多半就是诸葛亮的名言啊，宁静淡白一命志，宁静一志愿，都是修道的人呀。但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大家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没有看到，因为一般人不历史上不大容易写到。南北朝的时候，那有一位梁武帝的那下面有一位将领，这位将领很妙，他是出家人，和尚，但是他也不穿和尚衣啊，他是大元帅，江州的大元帅，每次就在那，他的部队一到，不要打仗的，一定是战胜。他带部队呀、啊，完全是管理出家人的办法，他自己也是个出家人，所以帮忙梁武帝啊，后来平定了很多的地方。到了梁武帝的儿子当皇帝的时候，他一种 强将一难的经过是他的力量手里，他还是一个人哦，大元帅。结果嘛，这个梁武帝的儿子怀念他，传太郎说功高震主，他名字叫做陆法和，大陆的陆啊，法这佛法的法，和平的和，陆法和。那么梁老这个皇帝怀念他了，有人说不得了啊，中国的你这个国家的兵权在他手里头，他只要交一百，你这个皇帝就下来了。人家下皇帝呢秘密的讲这个话，他在那里打坐，他就知道了，他跑去看皇帝，他发火是求道之事，看我是个修道的人，必死天王也不愿为，叫我当玉皇大帝我也不干，哈，何方人杰，区区富贵。他说你给我当个大元帅，这些宰相元帅，我给你两个。他给皇帝来讲，他当年在灵山会上，在释迦佛前面，我们两个是同学同参道友，因为你嘛堕落了当皇帝，我是你师兄看不惯帮你一手，现在你心里怀念我了，那你的答应什么我都来还给你，我走了。他就走了到四川，一个人就走了到四川，我没山去，那入山不返，你说那么为什么他的一个战争敌人没办法给他来打，没有看到影子就完了，据说他都用神通打仗的，根本没有杀过人。那这个历史，所以中国历史不大写这些，都叫神话，但是出有就是神。你们念着南史就慢慢知道南北朝的南朝史啊。我们这个诸葛亮说宁静自悦，南北命治，进入道家思想来，真讲的这么一个将领，就是蛋白为上，讲了说胜而不美，而美之在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只不得颂扬，他说结果颂扬是罗杀人，他愿意是杀生的，不罗杀人在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他罗于杀人的人总归是失败，是根据他上面这个原则一下来，下面提到这个鼓励，即是上主，中国的鼓励好事情是重于左面，凶事嘛从右边，所以上古的鼓励天将争居左，上将争居右，就是说总司令在右边啊，这个副总司令啊，还叫前敌指挥官在左边，因为当家的下一个命令是开战，就死人的，就是一句话，打几千万多少亿的寿命就完了，生命就完了，所以啊总凶的，所以战争的胜利，它是在中国上古的鼓励，念以伤力取胜，是一种悲哀悲痛的心情，虽然胜利而不杀人之中啊，以哀悲取之，他战争胜利了，对于敌人都用一种怜悯悲痛的心情，这里所以战胜以伤力处置，这个是非常简单，强调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晓得道家这个军事思想的哲学引用了这个翁府征的这个道理啊，道家另外同老子相干的是道家的十三经，道家十三经第一本应该说是太上应符经啊，这个太上应符经天生 念佛经说天生人也，人啊就代表天地之众生，人生基业，人的心理思想是代表跟宇宙相通的啊，心无一缘的这个机关，立天之道一定人也。所以啊，人的思想心理作用不能随便动一个杀念，动一个恶念，动一个恶念，动一个杀念啊，与天生仁爱啊违反。所以应付经说天法杀机生人应付，地法杀机龙蛇起路，人法杀机是天地反复，这可怕了。天人合法，万法定机，天法杀机说天啊，上天那个杀就是真理了，生人应付，说台风起来了啊，或者是天变了，天法杀机，太阳月亮都看不见了啊，风用雷雨啊，那是可怕的很，生人应付，星星日月啊，来自天体上这些星星都看不见。地法杀机，地震啊，碰到地球物理变，火山爆发的时候，地下的那些生命，龙啊蛇啊，龙蛇就起路，从土地里头都逃了，钻出来。比如我们好好的天气，夏天看到蚂蚁搬家了，下房子里都拼命爬了，就晓得快要涨大水了，又等要大雨啊，很多的动物它都要预感的。地法杀机是龙蛇起路，天地的一杀机一来呀、啊、那么可怕，真的可怕吗？人的那个狠气来这比天地还可怕，人法杀机是天反的，天地反复。所以人啊发动了战争的生理、啊、那太可怕了，天地都变色，人发杀机天地。那么杀机发了以后啊，战争一定不好吗？不然，好的革命以后啊才有真正的界限，就是讲真是这说另一面的观念了。如果天人合法，机运到了，佛家讲觉应，那个接受到了，该要招这个接，一个接过后啊，新的好的接应起来了，天人合法的万化并济，另一个新的局面才能开始。等于人，我们人生了重病，或者有了癌症，啊，就是啊，人发杀机，非开刀不可，开刀一定要上麻醉药，上了麻醉药到了手术台，那已经等于报销了。就看那一下你的命运，如果刀开下去对了，天人合法嘛，万化停机，重来回来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讲这个道理啊，应付经又说天生啊就天杀，道之理也，天地生万物，生得出来他也收得回去，哼，他也绝不能让你在这里留长久，是天生天散道之理。那么这个天地的干什么？天地万物之道，这道是道机，修道，修道是偷道的道。你们在那里打坐，以为我是不偷道，你偷道天地日月的精神也在偷道啊啊！所以啊，天地在是万物之道，天地在偷万物的精神而构成他的精神。人呢更可恶，人是万物之道，青菜萝卜牛肉电灯光样样都要，都偷了给自己，把自己活得好好的，电风扇不够，什么东西加上啊都偷啊。人啊万物之道，所以天地偷人，人偷天地，天也偷，地也偷，人也偷，天地之间一个大偷啊。 就是三个都是道，道就是道，修道的道。所以为什么打坐的时候坐了一阵啊，修道修得好，精神百倍啊，把天地的精神偷到他身上来。三道经你三才结案，这三个偷，大偷，大强盗，个人得到满足了以后啊，天下太累。故曰，所以要把握时间，时机时啊，把这个时间把握好。我们要道家是主张啊，吞吐天地，把宇宙天地的精神吸到我的身上来啊，吸到我的心中来，时机时代替力，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不老。动机机，但是天地那个生命的根本在哪里，你把它找到，找到在哪里，你们找找看。这个应付正常我抄来都跟你们说完了的啊。这个机在哪里，万化啊，你不要那个机关一把握好了，天下太平。唯心的不是唯物的，人心之业啊。所以应付正要告诉我们，所以修道就是道，即道即业。这个机关在我们卫星的山寨卫星等，佛家是万法为师，都是生死的作用，这个机关在这里。即道即业，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它无形无相一股力量，你看不见不知道。真知得知古中的小人得知清明，修道这个东西不要乱修啊，注意啊，这两句话道家吩咐你，懂得了好好真懂得修道吧，得知啊古中得了道可以长生，不是搞不好啊小人得知啊快快的死去修道了，这个机你把握不住啊啊，真知得知古中还是故宫这个身体，小人得知啊清明，修不好了还早一点死亡啊。这是应付正讲这个生杀的道理，补充道家老子的这个观念。然后因为老子谈到军事哲学思想，我们再回转来检查中国文化自己的文化里面关于军事哲学思想和于道家道的精神的，所以特别给大家找出来《左传》里头的一篇，《左传》里头一篇就是手上发的这个大讲义。这个在《左传》啊，你时间不够了，我们先休息啊，先休息一下，等等。